为了要好好把主耶稣给介绍、给传扬、给印证、给记录下来，用了四卷书，我们称之为福音书。福音书，福音，大好的信息。那么这个大好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大好信息的内容所指的是什么？是一件事情？不是，是所发生的一件什么样的特别、超然、很奇特、吸引的人的事情。其实不是从一个事件这方面来看，是从里面的那一位主角来看。那一位主角，那位主角是谁？那位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那被称为基督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是真正大好信息所指着讲的。为了要好好来介绍，好好来记录，好好来传扬，告诉我们这一位真正的指着的主角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用了四卷书来记录。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读历史，尤其喜欢历史的人物。我们读历史人物有一个途径，我们不是随便抓起一本书我们来读。如果你要好好来研究，好好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到底他这一生有些什么样的贡献，存留在历史上面什么值得我们可歌可泣的事情，那你一定得先从这个人的年谱做起。好像我们前一阵我们读改教运动，改教家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一定得从他的年谱开始。他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什么地方？他成长的过程如何啊？等等。所以我自己在初初接触到福音、初初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刻，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你想要为耶稣做年谱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直觉的一个这个反应。你要读这个人，你要认识这个人，这一在历史上面曾经显现过，曾经在历史上面留下轨迹的。那么我们要认识他，我们从他的年谱开始做起。结果你翻遍了四卷福音书，偏偏没有任何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降生，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月份，没有告诉我们。这里面感觉到有点诧异，有点奇特啊。再加上我自己个人，我们的家庭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一个很传统华人的家庭，跟诸位在座的诸位有许多差不多一样。有的人是从小在基督教的环境，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也有很多我知道是一个很传统一个华人的家庭。我们一家里面第一位信主的是我，所以从小也没有过圣诞的传统。过圣诞只不过是跟着外面商业的这种所谓的商业的那种气氛呢、在那边过圣诞啊。再加上圣诞节不是一个真正的假日，圣诞节的假日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呢，是因为宪法颁布施行的那一天，我相信他们刻意选在那一天，选在那一天颁布了宪法，定为宪法施行宪法的纪念日，所以呢定为公共假日啊。所以外面信主的人他们过圣诞，那么整个社会上面呢名义上是过行宪纪念日，也是一个公共假期。所以从小没有过圣诞的传统，当然更不用讲领圣诞礼物了啊。我从来没有一直到了信主之后啊才开始偶尔有圣诞礼物。所以我想我这个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私底下如果你要认识人呢，你要提一些问题，好像我们大家一起团体游戏啊，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你所收到的第一件圣诞礼物，你所收到的第一件礼物 或者是你送给你的另外那一半的第一件礼物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假如说已经结婚很久 的弟兄姐妹啊，那个或者是你所领受的，你所得着的那个第一件礼物又是什么啊？这都变成大家团体活动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场破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来谈一谈，那我们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主耶稣哪一天降生，没有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的日子，什么样的月份，其他的都告诉我们了，偏偏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生日没有告诉我们。那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圣经里面呢，一样提到圣诞的礼物，一样提到有关于圣诞的详细的记录。我今天特地选的是，不是选前面另外三卷福音书里面的内容，马太、马可、路加里面都有比较详细比较深入的记录，告诉我们怎么样天使来传报佳音，怎么样上帝的引领感动在约瑟跟玛利亚，耶稣基督肉身的父母亲他们当中，他的安排预备啊，这些事情呢，在前三卷福音书里面记录的都比较多，都比较详细。偏偏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没有提到。约翰福音书不从这个角度切入，不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到底耶稣基督他的降生的事情。虽然也提到，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等会我们要来谈。那在前面三卷福音书里面也详细的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是怎么样，天使来传报佳音，如何牧羊的人被召集赶到这个马槽里面，来注意到那个记号，那个用布包裹着的婴孩，那个记号就是在大卫城里面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那这一件事情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都写的材料非常的丰富，偏偏约翰福音没有。但是我相信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感动，圣灵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些材料，让我们来明白。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在前面三卷福音书里面，这个大好的信息是先报给谁呢？报给牧羊的人，报给牧羊的人，他们赶到那个这个伯利恒的那个马槽，那个旅店的那个马槽里，他们来见证，他们来敬拜。而前面三卷福音书里面隐含着的那个伏笔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显明出来。因为前面三卷的福音书是牧羊人来见证，但是没有很明确的点出来那一位包裹着的那位婴孩就是神的羔羊，就是那位羔羊要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一位。看啊，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一个呼喊，这一个见证是摆在约翰福音里面。他隐约当中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伏笔，有这样的一个呼应，让我们来看这三卷福音书告诉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介绍，从这个角度来详细的把记录留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当晚是怎么样的过程，是报给什么人知道，是如何这个整个的程序的过程都留在前面三卷福音书里，在约翰福音却告诉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真正显出他的身份，来的是为了什么？是上帝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罪孽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定的这个题目，我们所定的这个题目的真正的答案。 可能我们都可以想得出来，我们所得着的第一件礼物是什么？可能我们能够找得出，我们还存留着我们所得着的第一件礼物，第一件圣诞礼物。但是真正第一件的圣诞礼物，不是你的父母亲给的，不是你的这个情侣给的，不是你的朋友、你的主日学老师给的。真正第一件圣诞礼物是谁给？按照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按照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查出来、能够查验出来、能够体会出来的，这第一件圣诞礼物是天父给我们的，是天父给我们那第一件的圣诞礼物。给的时刻，那个时刻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圣诞。他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刻意请玉馨姐妹在我们的这个聚会的程序单的那一页，我们把一些经文给记录下来。这里面提到了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一段话，我们来看里面所记录的第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第七这两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所讲的不是别的，就是圣诞那真正的意义、真正的含义，就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也是我们所得着，每一个人所得着的、所得着的第一件圣诞礼物，也是最最重要的圣诞礼物。凡是基督徒，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凡是相信上帝是那创造天地的主宰，是为我们存留救恩的这一位主，我们都得着了这一件礼物，我们都认识了这一件礼物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这件礼物不是包裹的这个一样用的东西，或者是一样能够吃的东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是以婴孩的生命的形态降生，经过生命成长的过程，在这世上到了时刻要显出是上帝的羔羊。这是我们普世所收的、所得着的第一件圣诞礼物。那问题是，在座的当中是不是有人还不认识这一件礼物，还不知道这是一件礼物，还没有得着这件礼物？那这是我们今天在所谓的普世欢腾、在庆贺圣诞的时刻，我想是这是真正最与我们有关联、最切身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切身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那圣诞的第一件礼物？这个礼物赐下来的时刻，圣诞这个字眼才被空，才被真正定出来，而赐下来是给万民，这个信息是要报给万民的。问题是，我们认识他吗？我们得着他吗？他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如果得着这一件礼物，到底所带来的改变、带来的果效是什么样？这就是我今天所选用的经文的用意。我们今天所选用的经文呢，这里面所提到的是好像完全与圣诞没有关联。这里面所提到的，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第十三节里面所选用出来的，好像完全与圣诞没有什么相关。其实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那第一件礼物所带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在关系上、在我们的生命里所带来的改变、所带来的不同，就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句话里面他讲到什么呢？凡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这个他指的是谁？ 约翰他在写这一卷福音书的时候啊，也很有意思，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名字，一直到什么时刻呢？一直到了第十八节，一直到了第十八节啊，一直到了第十七节，到了第十七节才把这个他的名字给点出来告诉我们。你看在第十七节这边讲，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名字，这个称谓，一直到了第十七节才讲出来。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都好像在讲一个他，都好像在讲那个道，都好像在讲那一个位格，在太初，在永恒里面就已经存在，与上帝同在，就是上帝的那一个位格，那个 person， 但是始终保留住他的名字，一直到了第十七节才点出来。那么第十二节这边讲到的那个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耶稣基督这位永恒的道、生命的道，就给我们权柄，就给那些接待他、信他名的人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权柄呢？是成为上帝儿女的权柄。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原先按道理来讲，我们是父母亲所生，我们原就是这个血肉的身体，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属物质的身体，有里面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那个灵魂，有我们的整个的那个属乎灵性方面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原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信他名的，你接待他的，在生命的意义，在生命的内容，在与赐生命的那一位主宰的关系上面就完全改变了。这里面的改变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不再是我们不是单单从血气生的，我们也不是因着情欲所生，也不是因着人的意思被生下来，乃是从上帝生的，我们是从上帝所生的。所以这两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得着这第一件圣诞的礼物所带来的果效。这个改变呢，不是你多了一项东西，多了一件礼物，多了一项摆设，不是，乃是从根本上面改变了我们，从关系上面，从生命的内容上面完全改变了我们。那我这边我们要稍微来了解一下，当我们提到上帝赐下这第一件圣诞礼物，我们要问为的是什么？这第一件圣诞礼物赐下来是为了我们以后世世代代的人都这么样热热闹闹的来庆祝圣诞吗？为的是这个吗？我相信那个不是真正的主要的，那是许许多多的人啊，许许加上了许多的传统，然后变成了我们的一种习俗，变成了商业化的一种行为啊。在好多年前，在亚洲周刊，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说东方原先呢最大的节日是华人新年，是这个因为四周连中南半岛许许多多的地方啊，他们过的节日也受到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因为中华文化整个向外辐射影响所及，在这么样一个大中华圈里面呢，原先最大的节日是农历新年，但是大概在80年代初期呢，他们说这个趋势已经被调转过来了。最大的节日，如果啊，你说什么样来衡量最大的节日呢？就用啊那个消费， 就用那个这个商业的这个盈余，这个、收入，各大百货公司、旅游的行业，他们的这个盈利、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盈利，以这个做指标来定的话，他们在80年代初期已经发现了圣诞的这个节日已经远远超过原先传统的华人新年了。以前过华人新年才有所谓的买新衣啊，这个换家具，才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庆祝庆贺这个买卖的行为跟着而来。但是呢，曾几何时，圣诞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大减价的行为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华人新年了。所以这个是传统，这个是变成一种习俗，习俗就成为了变成用商业的方式 commercialize 完全商业化的这个情况呢，来谈所谓的圣诞普世欢腾。但是真正我们要追本溯源，要找回来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礼物的真正带来的那个效果，真正带来它的用意是什么，那我们还是得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里面告诉我们，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这里面把我们的信与我们领受这个礼物把它等同起来。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的名呢？就是你接受了这一件礼物。这边讲说我接待他，这个接待 的这个字眼啊，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接待，这个 我认为翻译的很好。我们接待他，我们把他当作一个上宾，我们认识他与我们的关系的这个重这个紧密，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接待他。那么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的意思就是 we receive him。 如果我给你一件礼物，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给你一件礼物，站在你的立场，你领到了一件礼物，你接受到了一件礼物，就是原先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可以对应来看。那么我们接受了这件礼物，接受了这件礼物的含义就是我们信靠他的名的意思。所以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信的诠释。你说我相信到底我相信这一位，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相信那一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相信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第一件圣诞礼物。这个相信到底从什么表达出来呢？就从我接受这一件礼物这一个回应来表达出来。你说我接受它，我们用的这个词汇呢是 we receive, I receive, I receive him。我接受，我接待他，好像我们是站在主持啊，我是站在主动的地位，我接受了他，那我就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好像救恩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得着救恩的这里面的这个过程呢，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主动的回应，主动的这个行动呢作为根基。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再往里再思想一层，为什么我会接受这件礼物呢？如果天父不把这件礼物赐下来，我们从哪里来接受它，接受这件礼物呢？所以我们从这一层再往里面思考，你会注意到我们的主动的接受其实是在被动里面，其实是天父把礼物赐给我们，而我们是站在一个被动的立场上面有主动的回应，我接受了，我愿意接受这一件礼物。这就是基督徒的信， 基督徒的这个 faith, belief, 我们相信他的名，什么原因，什么含义，就是我接受了天父给我们的第一件礼物，而我们接受是因为他把礼物赐给我们，所以这里面的所包含的那个有反合的含义在里面，有主动跟被动的这个交错在里面，我们这一点我们要把它把握住，我们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里面所提到的是相信他的名，就是接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件礼物，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来相信他，而是因为天父把这一件礼物赐给我们。那么我们领受了这一件礼物，这个礼物所带来的是什么呢？所带来的是底下所提到的是我们得着了权柄。这里面讲啊，他就赐他们权柄。这个权柄呢也有两种的主动跟被动的含义啊。譬如说我们现在啊在军队里面，假如说了我们在军队里面这个服兵役啊，上级有命令，把命令交给我们，要我们去执行一项任务，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去执行这项命令。那么这个权柄呢，我们能够到那边去，在那边构筑我们的防御工事，到那边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资源调集起来。那谁给你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不是你自己的，这个权柄是你的上级交付给你的，因为有这个任务，所以也连带有这个权柄给了你，所以你到那边去，你可以好像来征用民间的运输工具，你可以征用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土地，你可以构筑你所需要的防御的工事。那这个权柄不是你自己，是因为上级交付过来的。那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权柄呢，就是这个含义。这个权柄呢，不是我们自己有，不是我自己说我要成为上帝啊，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不是出乎你自己的意愿你就能够达到的。这个权柄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的，他 adopt 我们，他把我们接纳到他自己的家里面，赋予给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资格。这个身份，这个资格，就是这边所讲的权柄 the privilege。 这是一个 privilege， 他给我们一个 privilege。 这个 privilege 不是我们自己与生俱有，不是我们与生俱来，不是我们从我们这边所能够产生出来的这个权柄，不是。这个权柄是被赋予给我们，而给我们的人是谁？就是那赐礼物的人。所以这个赐给我们的礼物，第一件礼物，他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应，来领受这一件礼物。我们领受这一件礼物的行动，就是我们的信，就是我们的 faith， 就是我们的 belief。 我们相信他的名，我们接待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件礼物，我们得着了，所以我们同时得着了这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了要把这一件事情讲得更透彻，讲得更清楚，所以约翰他在第十三节他特别写，第十三节他写，他说不再是我们来看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出生，不再是从人的这个层面来看，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不再是从情欲生的，不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在整个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呢，提到要讲到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天父家里的人，我们由上帝所赐给我们那儿子的生命，用了不同的方式角度啊，用了不同的片语词汇来形容这件事情。我们是从上头生，被圣灵重生， 我们是被福音的真道所生，我们是被神所生。用了不同的词汇，我们从上头生，我们被真道所生，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从神而生，所以我们乃是被神所生。所以换句话讲，约翰他要强调这一点，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权柄做天父的儿女，这个权柄做天父的儿女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天父所生，我们是被真道所生，我们是从上头生，我们是被圣灵重生。那这是我们所得着的第一件的圣诞礼物，那也是最大的礼物，那也是真正带来生命改变的礼物，没有别的。我们今天我们特意我们等会安排我们大家一起有一个聚餐，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我们彼此来交换。那个是我们得着的一个从人来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可能是吃的东西，吃掉了就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了，或者是摆设的东西，或者是使用的东西，那么是属物质，摆在那边有一阵的这个岁月年日也就过去了。但是这边所提到的圣诞的第一件礼物却完全不同。这一件礼物到底它的根源，它的出身从哪里来呢？这也是约翰福音他刻意要从这个角度来介绍的，我相信那里面真正的原因。前面三卷都告诉我们，在大卫的城里面，在伯利恒，在某一个旅店里面的那个马厩，在那个马槽那边，把这地点把那个背景都讲出来。但是在圣经里也早就告诉我们，其实它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面让我们来看呢，在弥迦书，大概在弥迦书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弥迦书第五章，旧约圣经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二节这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被选用，不过他选用了，他只选用其中的一小段而已，所以我这边我特意请大家翻到他的原来的出处，在弥迦书，旧约圣经弥迦书，旧约圣经弥迦书，小先知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啊，诸位请听我来读。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一句话呢，这一句话后来在这些文士，在这些长老的口里面，他们也引用，他们引用报给希律王知道，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那一个地方所引用的出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边所提到的。那里面的后半段没有引入出来，那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说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就是牧养我以色列民的。那么他的根源从哪里来？你要追溯到什么地步？是从在伯利恒以法他降生那个时候开始吗？先知告诉我们，不，你要追溯下去，乃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相信在这个精神上面，在这一个的预言里面，约翰他给了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太初的这一位道呢，是有位格的道。这个道 在永恒里面就有，这个道与上帝同在，这个与上帝同在的含义表明是与他 on 这个equality equal 是 equal to God， 是在这个 divinity， 在他的 divine nature 上面，在他的神性上面呢，是与上帝是同等的。所以他这边讲道就是上帝，所以要把我们的眼光啊，从历史上面的那一天，所谓的圣诞节的那一天，要再往那无穷过去的永恒里面延伸出去，要让我们来注意，乃是从太初，从亘古就已经有。那这一位道，如今到我们当中来，这一位在永恒里面，那生命的道，而这个生命所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是我们的造物的主宰，也是天父上帝所给我们的第一件礼物。我相信我们来了解圣诞节的含义，我们来认识那第一件圣诞礼物，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找得到答案，不是到外面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到百货公司里，到习俗当中，到那些这个所谓的流行的圣诞歌曲里面，我们来找那个答案。那真正圣诞节第一件礼物有没有？有，这一件礼物那才是真正的圣诞礼物，因为这一件礼物赐下来的那个时刻，也就是我们如今称之为圣诞的那个时刻，而这个礼物是以婴孩的形式，以生命的形式显现在我们当中，是我们一件非同小可的礼物，因为它所赐给我们的与我们的信仰直接关联，与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与我们生命的价值，与我们与那一位生命主宰的关系是直接有关联。我就以这一段经文，以这一个题目来跟诸位来分享，来一同我们来纪念这一降世为人的救主，是我们所能够领受的那真正的圣诞礼物，也是第一件圣诞礼物，关乎我们生命的。愿我们每一个人在领受彼此交换礼物的当儿，我们要回到圣经里来问，是不是我也领受了天父上帝所给我们的那第一件圣诞礼物。我们一同祷告。